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节目，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的园艺达人秦贝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啊，在这个季节我们在我们的田里地里还可以做哪些事情。那接下来就有请秦贝女士。你好秦贝。
你好唐韵，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经过了一个夏季的忙碌，相信您现在是收获满满。那么整个对于今年的一些种植，特别是我们华人喜欢种的蔬菜，像西红柿啊，他们在今年的表现如何？不同的品种有什么不同的表现？您有哪些总结和推荐？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因为我们在美国这边呢，可能有很多人喜欢吃就是生拌的或者生吃的西红柿啊，那么一般都是比较小的，叫做他们叫圣婴果或者是叫 cherry。这个西红柿呢，大家都喜欢吃，很甜，皮薄的，就从 cherry 这个角度来讲，有很多种嘛。那如果你喜欢又甜皮又薄的话呢，那么这两种是一般家庭都愿意种，而且它产量非常高。一个就是叫 fungo 的，黄颜色的，比较小，产量比较高，而且比较抗病虫。它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哈，它也是叫做嫁接的，所以它产量非常高。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cherry sugar plum。它也是 cherry， 它实际上呢是长长的，皮也薄，深红色的。那这种呢，它是很多人你在买这种沙拉的时候呢，它都有很薄的皮儿，产量也比较高，又好种产量又高。那还有些人呢说有很多叫做 sweet 100或 million， 就是长很多很多，但是那种呢是抗病虫。它是也是嫁接的，但是呢它皮比较厚一些，抗寒抗病虫，但是皮比较厚，甜度呢没有sweet 就是没有这个fungo 的或者是cherry sugar plum 这样甜。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如果是抗病虫又抗寒的话，它必须皮儿厚，那它才能抗病虫。那如果是这种我们叫 heirloom， 就等于说是叫多年生的，可以叫做传家宝式的，但不变的味道的话，那它确实有的时候病虫害对它影响比较大一点。就是这些都是就有得有失，都是看你自己来选择了。这是我们说的是 cherry， 就也就是说我们叫圣婴果。那大的西红柿有很多种，大家知道就是说看你是要传家宝式的呢，还是要那种嫁接的。因为去年和今年年初的下了很多雨，今年加州的各种样的病虫害，尤其是真菌呐，影响到这种传家宝式的西红柿，很多人的西红柿就长霉菌啊，长枯叶病啊，长各种样的，就是因为太潮湿了。那怎么样，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来避免的，一会儿我再讲。我就讲这个大的西红柿有比较好吃的哈，很多人喜欢吃的，产量比较高一些，而且早熟的话呢，像叫做叫 early girl， 这个大概是50多天到60多天就可以成熟。这个是各种地方卖的也比较多一点，而且也比较甜一些，因为它早熟嘛，而且产量也比较高。那还有一些呢，就有人喜欢吃很大的西红柿，像什么叫 big beef 啊，这些都比较大，就是这种切片吃，做 sandwich 里面。然后还有像比较皮比较薄，而且很甜很甜的呢，像 cherokee， 这些都是很多人他们选，这些全都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属于大的比较大点的西红柿的。然后还有像叫做 hillbilly 啊等等，这些年我自己种了大概有20多种西红柿。
那么刚才您讲了一种是那种传家宝式的，一种是就是后面经过杂交或者是嫁接的，
对，
这两种我们吃起来都是一样的吃，它有什么不同吗？
有很多的不同，就是如果是传家宝式的话呢， 那么它一般情况下它你种下去如果不跟旁边的授粉的没有授粉自己本身自己的话它明年后年传家宝一直它不会变味也不会变形态。那杂交的呢第一年它看是这个 F1 是第一年杂交还是之后慢慢它可能就变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就 Celebrity, 这是一种杂交品种。它是长得不是很高，它不是那种就是无限生长型，那叫做 indeterminate, 是叫 determined。那这个你种了两三年以后，你就发现它不那么大了，它还是叫做 cluster, 就还是一嘟噜一嘟噜，但是小了。原因就是它是和原来的和 cherry 还有 beef 这种样子，它杂交起来，慢慢它又回到了它原来的这个形态了，对。两三代以后就回到原来最早的那种像那种 cherry 形态了，所以很多人就说杂交品种最多你种两到三年就不能，就是它的味道和它的形态都变了。
明白了，就是传家宝你可以自己留种一直种下去。
对你自己留最好的话，你西红柿不要，如果你想传家宝一直保持的话两颗不同品种西红柿的至少要隔五尺到以上，不要让它太近，不然的话它花粉的这个授粉它会也会自动就变成杂交了。这就是我跟大家介绍，你在种植的时候你自己要尽量的能够分给它分开，不要种在太近。一般来讲传家宝式的品种的西红柿皮都比较薄，对，一般情况都比较薄，
所以也就容易得病一点啊。那接下来请您讲一讲，我今年的很多西红柿基本上就是从根部啊所有的茎就一点点眼睛看着它就枯了，然后就比较早，像现在才九月初嘛，这颗植株就挂了。以往的话好像一直到上霜冻的时候还能够采收西红柿呢，这个就不行了。当然我是没有喷药了，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防止或者是治疗这种病呢？
对，是这样的，第一个是你要如果是在西红柿的话，你的土壤一定要是就是我们叫做腐熟的整个的土，千万不要堆一些叶子啊什么的在土上。那么这些枯叶和这些没有腐熟的这些杂草或者叶子的话，它会影响，尤其你浇水的时候，它就在上面就会有真菌会繁殖，所以它就会带到这个你的西红柿上面，所以一定要土壤要干净。不要以为你放一些乱七八糟放的东西以后有营养，对土不要这样做。很多人的话就把上面放了很多东西，这样的话它真菌就把它带上来了。第二个呢就是浇水，一定是早上浇水。早上浇水以后它的马上浇透了以后它上面就蒸发了，它不会过夜让它一直在让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的土。所以很多人都是我看白天一天晒了然后晚上浇水，不要晚上浇水，一定要早上把它浇透了，就是浇水的时间一定要注意。还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一旦发现有真菌了，马上开始要喷像我们用这种有一些控制真菌的有机的叫 fungicide, 就是这种有机的药，或者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用小苏打再喷，因为这些所有的真菌它怕苏打，它怕碱性，所以呢它还可以控制。如果实在不能控制了，一个是把那个有病的叶子拿掉，要通风，要让它日晒，因为真菌最怕的是太阳晒，太阳一晒的话它就会死掉，所以千万不要在不通风，你的西红柿一定要通风。底下的土一定要暴露是土，而不是上面有乱七八糟的杂草和你的这个一些就是你的枯叶或树枝啊什么都不要放在上面。就是要一定要注意的，要干净它就不会有。对。
刚才您讲到的用小苏打水，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浓度按照一个什么比例掌握？
一般来讲两加仑的苏打水的话放就是我们叫 tablespoon 哈，半个 tablespoon。要 teaspoon 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 teaspoon, 就两加仑。就喷就直接喷叶子，就或者是那个根茎。不要这个我就说了，那个你喷的话 也而且也要早上喷，所有东西都是早上去浇水。
感谢您的一个提醒啊。那假如说今年确实是比较多发的这种真菌性的病啊，多多少少感染了一点，来年的时候同样这块地还可不可以再种西红柿了呢？
你同样的地明年不要在同样的地方，不要同样种同样的植物，一定要轮种。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需要休息一下啊。休息之前再提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您来讲，在您的园子里，秋天的时候，冬天来临之前，您会不会做清园呢？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前面女士，一会儿继续。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园艺达人秦贝女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听一听啊，秦贝女士对我们刚才提的那个问题的解答。冬天之前是不是要清园？怎么样清园？
对，是现在呢大部分的西红柿都采摘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人种的一些夏季的蔬菜已经采摘了。采摘以后你的土一定要深翻，就是不管是你种的是什么，千万不要在原来的地方再马上种，因为你种上去的东西呢，它营养已经被原来的蔬菜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果全部吸干，没有多少了。你深翻的原因呢，就是一个是虫，去虫，再一个呢，就是要施肥，你施肥加各种各样的矿物质，有加各种像钙呀、像这种钾呀这种样子的矿物质，这样的话使得你的土壤又恢复到原来的情况。一般翻以后呢要两到四周让它晒这个土，一个是把里面的一些虫害晒，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在深翻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些虫，你可以把它剪出来，尤其像这种吃根的或者是这种叫做Japanese beetle， 它就等于日本的那个甲壳虫，它有那个虫卵也在，有的时候有可在里面。所以这样的话你让它有几周的时间呢，让这个土的虫卵能够被杀死，然后你再加上你的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啊肥料啊让土壤歇一段时间，然后才开始再种。那这段时间呢就是你育苗的时间。其实现在已经过了，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种夏天的菜了。现在秋天来了以后呢，马上要到叫秋分了。秋分是一年之际，这个太阳马上开始慢慢慢慢越来越短了，时间越短了。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是对我们亚洲人来说更好。为什么呢？我们亚洲人喜欢吃各种十字花科的，还有这个百合科的还有呢这个芥菜类啊，这种我们喜欢吃的叶子菜，这个时候是种这样菜的最好的时候。那你可以直接，有些你要等一个月之后你直接下地种这些菜，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先育苗。现在外面天气还不是很冷，所以你就可以用你的育苗土育苗箱先把苗遇到大概长到三到四个叶子直接进地，然后过一个多月就可以采收吃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种十字花科、豆科，还有呢这个百合科、菊科的，还有苋科的，这样的菜最好的时候了。所以现在我非常忙，像我们现在最近是像莴笋啊，或者是我们叫做A 菜啊，这莴笋和 A 菜是不太一样的了，一个是它的梗比较多，一个是它的叶比较长，然后还有芹菜，然后还有因为我们最近有荠菜，大家很喜欢吃荠菜包子，所以我们有些荠菜的籽儿，然后开始育苗，所以蛮忙的。现在
说到我也很想买荠菜的籽儿，顺便问一下秦贝女士，刚才您讲的那些西红柿的籽儿啊，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些现在这个季节适合种的一些喜欢冷凉的蔬菜的籽儿，在您的网站上都有吗？现在
都有，对，我们有20多种西红柿，总共100多种嘛，然后还有各种像油菜呀、这个小白菜呀、莴笋呐、荠菜呀、等等啊，这葱啊，这些都有。
那快说说您的网站。
我网站是 柴 Family Foundation.org 是一个基金会，叫柴，就是 CHAI Family 就是家庭，然后 Foundation 基金会.org 对，柴 Family Foundation.org。
那
我今天刚刚在你这之前，还一个人从Dallas 打电话过来，他要买我们的叫做朗的那个枣苗，那个枣树。我说我没法寄过去，再过两个月我们有那个枣树的根，就带根的秧子可以寄过去。现在这个活的这种苗没法寄给你，怕寄坏了。对，
哦，还有枣树可以提供，
有没有枣树？
太丰富了，
因为我喜欢种很多树，所以呢，有些树我可以插种。我们还有百香果呀，各种样子的。就是这些年我喜欢种植，所以种了很多东西。
我们听众朋友有需要的，大家不妨上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啊，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或者是您有问题的话，哎，因为秦贝女士经常在我们的节目上嘛，您可以直接也可以就去提问啊，或者是交流，这更方便。或者是不知道秦贝女士，您的 YouTube 的频道现在还在更新吗？
现在因为最近特别特别忙嘛，我们有几十期在 YouTube 频道，大家可以看。可能稍微不太忙的时候，我可以再做一些视频了，因为确实人手不够。
如果我们的听众到节目下方留言，一般您会回吗？回复吗？
不会回。对。
啊、哦，那怎么样找您的频道呢？
你就打贝琴 gardening，
就是拼音哈，贝琴
BEI， 然后琴 gardening。就能找到我们频道。
好的，其实我觉得您特别擅长育种啊，春天就是一批一批的育了好多种，我都觉得奇怪，因为我自己育的种，比如说西红柿吧，小苗，哇，长一两个月还是那么一两寸高，但是听您讲，好像您的就长得特别快，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窍门，从怎么样选土啊，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可不可以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对，我是配土。因为确实你要自己配的好的话，确实这个土是很重很重要的。我的苗一般来讲，西红柿的话，大概从我放种到最后我能卖那个时候的苗大概有四五寸那么高，大概就一个多月，一个月45天吧，就能长那么高。第一个是我的种是非常新鲜的，它很快就出，因为都是基本上今年明年种嘛，今年的种明年种嘛。那配土呢是有很多讲究，就是你的土一的总的来讲哈，一定要松软，就是我用那个像泥炭宣这种很软的土，然后呢加上搁一点要有石灰，因为它那是酸的，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我自己做的，我用博卡西，就是 Bokashi， 就是一个日本他发明的这种叫做做有机堆肥的一种方式，是无氧的有机堆肥，那里面的东西都非常有营养。然后呢我用这种堆肥土，然后我再放一些这个有机的肥料，所以它的土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白颜色的
入盐。
对对，珍珠岩，对珍珠岩，因为有很多东西是英文的，这个它就非常松软，你保持它的温度，我有这个暖房，这个温度我也可以调节的，就所以它的温度呢，一般来是在60度以上，冬天的时候我都要这么高的温度，当然要加热了，所以它的很快就发芽了，然后我又保持它湿度，温度湿度，我发芽的那个就是那个 tree 就那个盘哈。一般是四寸，或者如果看有的苗要比较深的话，我是五寸的，所以它就很快根能扎下去，营养土又很好，然后温度又好，湿度又好，又有阳光，所以就很快就长得很大。
好的，刚才您的那个四家配方里面哈、啊，有一个东西我挺好奇的，您说的日本的那种无氧的博卡西是什么？那个是怎么做？是您自己做的土吗？
我自己做的啊，就是你。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叶子啊梗啊什么的，这些不光是自己家吃饭的厨余了，就是我院子里头这些所有的我都把它弄碎，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堆肥的那个箱里面，然后呢搁一层这种就我们叫做厨余或者是这个院子的 剪下来的枝啊叶啊，然后再割大概一把这个波卡西的这种，它是用实际上它是一种叫做EM 的菌。对，你到各个网站，就是说博卡西或者叫 Bocassi， 那这个东西呢实际上自己也可以做，就是你用淘米水在那放大概一周左右，温度在60度以上，它就会发酵，然后这个淘米水你再放到这水的沉淀以后，那中间那个清的放到牛奶里面，牛奶就发酵，然后就分成上面那个白的拿掉，中间那个清的它就是那个 EM 菌，就那个水，然后你再割麦子的麸再发酵，这个麦麸然后你再晒干，那个麦麸就有股像酒糟的味儿。
嗯，
你把这个像酒糟这种东西撒在，它是干的哈，你就撒在这个你的厨余一层一层的，然后这些东西发酵以后你放在桶里头是盖上，它慢慢会底下有渗漏水，然后把水可以浇花浇苗都可以，那么这个东西发酵起来很快，它是无氧的，比那种就有氧的那些要快，而且没有太多臭味儿，也是个密闭的，买它那个比较贵一些，我自己做了很多桶，就是它拼写是 Bokashi， 叫就是英文了，叫 Bokashi， 它你要买它那一桶比较贵了，我就是自己买的桶，然后自己钻眼，然后放有可以放这个一个龙头，然后放把那个水放下，然后再弄一个架子，然后那个空下来，所以我在商店里买的桶，然后自己做的很多桶，它一个是发酵速度快，再一个它没有那么大的味道，它的是一种有点酸酸的，然后这个里头不光是你可以放这种植物哈，你还可以放你的像骨头啊像气丝啊什么放进去都没有太多臭味，因为它是无氧的。
您说的发酵比较快，大概多长时间它会完成这个发酵？
如果你的温度在，就是我是说像现在这个温度哈，就是叫做50度到70度左右的话，你一桶如果你所有都是假如说是都是同一天放进去的话，我大概看了一下的大概是50天到60天，这个东西就全部都就可以能够直接进到地里头了。
这一桶就变成了黑金土了，是这样吗？
对，一桶它把水全部慢慢它下面有个过滤哈，把水拿掉，然后这里头它就开始自己发酵，然后自己就可以这个就是50，就是我说这个温度要在就现在白天的温度在50多度到70多度，你不要直接太阳晒，就是有阴凉，但是温度现在属于夏季或者是到秋季这段时间，冬季时间会长一些。
嗯，好，
对，
这听起来是特别有营养的一种 compost 哈。
对，特别有营养，这里头你可以有一些骨头你砸碎了以后，像我们蛋壳呀什么所有东西全部给它放进去。
好的，所以它之所以能那么快，除了温度的加持之外，还因为您刚才说的放的那
个 EM 在里面。对，
好，这个方法相当的不错啊。好，那我们讲到这儿呢，再要休息一下哈。广告过后，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
好，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园艺达人秦贝女士。秦贝女士，请您再给我们在剩下一点时间里介绍一下，像这个季节啊，大家很多人喜欢种的一些绿叶菜，您比较推荐一些什么比较好种一点的，然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在这个季节里？
对，现在我说如果我们华人都很喜欢吃青江菜哈，就是油菜，然后呢像莴笋、雪里红，如果你喜欢腌一些雪里红的话，还有萝卜，就是水萝卜。如果你喜欢吃那些像香菜啊，就是我们不是现在说买一把香菜，经常三分之一能吃三分之二全扔掉吗？你自己种的话，一个是味道好，还一个是它又很新鲜，不会浪费。这个像香菜呢，它是属于就我们在想它实际上是属于伞形科的， 因为这个它比较根儿比较深，所以它不会被冻。像芹菜啊，这些都是伞形科的。你现在种下去，冬天很冷，它都不会死。人家很多人说，哎，这菜为什么它冬天？当然，我说很冷是我们加州这边，不是别的州了。这边的话最低的温度也就是在30度左右吧，我是说这个华氏。那这样的菜呢，你现在发苗，因为温度还很高，所以它就很快就长出小苗了，然后你把它种在地里面，冬天一冬天都可以吃。
那挺好做的。
对，所以那也还有百合科的，像韭菜啊，什么大葱啊，大蒜啊，还有这个韭葱啊，那个还有这个金针菜呀、我说了很多哈，大家都就是黄花菜，大家那些属于百合科的，这些都不怕冷，因为它们的根都比较深。你要记住哈，就是如果菜它的根深的话，它就不怕冻。像芹菜，你看看上面都已经上面好像有霜了，马上它又活过来了，因为它的根没有被冻死，它根深。
那么讲到这些绿叶菜哈，又是有机种植，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虫子啊什么的比较的多？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绿叶，大绿叶的菜叶特别漂亮，长的都是虫子洞，这个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防护的方法吗？
如果是像这种生菜啊或这个，那么你要一定要注意，它有很多的就叫做slug， 就是那种鼻涕虫。那就是你知道鼻涕虫它最喜欢是你晚上浇水好，它全都爬出来了这样子。第一个是它有潮湿嘛，所以浇水是第一个哈，就是早上要浇水。再一个呢，就是你在土和你菜之间呢，一定不要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它没有藏身之地。那鼻涕虫大家知道也很讨厌的，就是爬的你这个叶子上都有。一般来讲，你放点苏打水，它不太喜欢。说所有的这些菜，它这些青虫菜啊，它不喜欢有苏打，但苏打水对于你的菜没有什么影响，就是你很就是浓度很轻的苏打，有人喷一些醋，这些和苏打水它都会对这些虫子它都不太喜欢那个味道，所以这就是，然后你要实在不行，你就只好晚上点上灯把抓这些虫子了，因为我们都是有机的嘛。所以就是你要很注意，一般 raise bed 就是把你的这个菜床抬高的话，虫子一般来讲不太容易爬上来。你要在地上的话就很难，它没有隔离的东西，它就容易爬上来。
这也是个好办法。或者是有一些蔬菜啊，比如说芝麻菜，它的口感比较苦一点，会不会虫子也不喜欢吃呢？
虫子也不喜欢吃，像苦瓜呀这些，凡是有苦味的，哎，这虫子它不喜欢吃。
那么人还可以忍受哈，而且
对
人还挺好的。
对，是。当然现在有些人比较有这么说吧，有经济实力的呢，他们用这个无土栽培，有些菜可以用无土栽培，而且是竖起来的，就是那你要有一个是要有太阳能能够供电你，它因为用很多电嘛，它在循环嘛。再一个呢，就是就是你投资有一定的，要有一定的投资，这样的话它一般来讲这种无土栽培的是一种立起来的型的，那个虫子稍微少一些，它因为它没有土，它没法上去。现在的能够无土栽培的最好的就是生菜之类的，像西葫芦啊，这种叫做 squash， 莴笋啊，这些像我们的小白菜都可以，但是西红柿不行。因为西红柿它第一个哈，它要的营养素比较多一些，再一个它是要长得很高很高。
讲到西葫芦啊，尤其是那种黄色的zucchini， 它我看到一种资料说它都是转基因的，不知道您在培育这个品种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确实是转基因的比较多吗？
对，因为美国吃西葫芦的人挺多的，而且呢西葫芦它确实容易长就是叫做白粉病。我没有这个就黄颜色那个西葫芦，我都是中国的比较传统的那种西葫芦。需要它不是它需要公花和母花嫁接的。他们那种都是 自己就可以开花就结果的，它那是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您这边的种子应该是非转基因的。
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因为我是第一个是非常注重是有机非转基因的，所以选择性就非常小，那我就自己每年都要留一些种。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再次的把秦贝女士的网站呢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柴 CHAI Family Foundation.org， 对吗？
对。对，我们是个基金会。对，我们的原则就是帮助一些残疾儿童，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帮助他们成长嘛。因为我以前在学校里当老师，所以希望帮助儿童。
非常感谢您的善心啊！
谢谢唐姨，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